成为神恩典的管道啊。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呢，他们在旷野吃玛拿40年。圣经记载呢，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之后，吃了迦南地的土产的第二天，玛纳就止住了啊。以色列人呢，从此再也没有玛纳可吃了。我想问弟兄姊妹一个问题：神为什么不再给以色列人降玛纳吃了呢？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已经不在旷野了，他们已经进入了迦南地啊。那今天如果是我们当中有一个人啊，没有饭吃，那你向神祷告说，要主啊，请你啊，求你给这个人从天上降下玛纳来，你说神会听你的祷告吗？神不会听你的祷告，神会说，请你把食物拿给他吃，对不对？在北京有一个受人很尊敬的传道人，他的名字叫袁向臣牧师。在上个世纪50年代，袁牧师和王明道先生一样，他们坚持啊，基督是教会的头啊，基督啊是教会的头，主教会是主的教会，他们就拒不加入三自教会。那后来呢，就是结果就是大家都明白啊，就被捕，被送到东北啊，东北接受劳动改造啊。当时呢，这个袁师母梁慧珍女士，她要照顾年老的婆婆，那自己还要工作，要照顾养育6个孩子，她的生活呢就非常的艰难。那这个时候呢，就是由教会的有些弟兄姊妹，他就偷偷的在他的院子里边放一袋面粉，会放一袋粮食。那个时候，帮助袁牧师、袁师母自家人，那你需要偷偷的干啊，不能够被人发现啊。那今天呢，我想呢，借着《路德记》啊当中的这个伯阿斯，我们来一起思想啊，如何成为一个向人啊，成为神向人施恩的一个管道。请弟兄姊妹打开你的圣经，我们一起来读啊，《路德记》的第二章1至23节。弟兄姊妹，打开《路德记》的第二章啊，《路德记》的第二章，我们用起音的方式读。我读单数节，大家读双数节。好，《路德记》第二章。好，我们开始第一节。拿俄米的丈夫伊利米勒的亲族中有一个人名叫伯阿斯，是个大财主。摩押女子路德对拿阿米说："容我往田间去，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拿阿米说："女儿啊，你只管去。"路德就去了，来到田间，在收割的人身后拾取麦穗。他恰巧到了伊利米勒本族的人波阿斯那块田里。波阿斯正从伯利恒来，对收割的人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他们回答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波阿斯问监管收割的仆人说：“那是谁家的女子？”监管收割的仆人回答说：“是那摩押女子，跟随拿亚米从摩押地回来的。”他说：“请你容我跟收割的人拾取打捆剩下的麦穗。”他从早晨直到如今，除了在屋子里坐一会儿，常在这里。波阿斯对路德说："女儿啊，听我说，不要往别人田里拾取麦穗，也不要离开这里，要常与我使女们在一处。我的仆人在哪块田收割，你就跟着他们去。我已经吩咐仆人，不可欺负你。你若渴了，就可以到器皿那里和仆人打来的水。"路德就夫妇地叩拜，对他说："我既是外邦人，怎么蒙你的恩这样顾恤我呢？"瓦斯回答说："自从你丈夫死后，凡你向婆婆所行的，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素不认识的民中，这些事全部 有人告诉我了。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路德说：我主啊，愿在你眼前蒙恩。虽然不及你的一个使女，你还用慈爱的话安慰我的心。到了吃饭的时候，伯阿斯对路德说：你到这里来吃，将饼蘸在醋里。路德就在收割的人旁边坐下，他们把烘了的穗子递给他，他吃饱了，还有剩余的。他起来又拾取麦穗。伯阿斯吩咐仆人说：他就是在捆中拾取麦穗，也可以容他，不可羞辱他，并要从捆里抽出些来，留在地下任他拾取，不可斥喝他。这样路德在田间拾取麦穗，直到晚上，将所拾取的打了，约有1亿法大麦。他就把所拾取的带进城里去给婆婆看，又把他吃饱的所剩的给了婆婆。婆婆问他说：你今日在哪里拾取麦穗，在哪里做工呢？愿那顾恤你的得福。路德就告诉婆婆说：我今日在一个名叫波阿斯的人那里做工。拿阿米对儿妇说：愿那人蒙耶和华赐福，因为他不断的恩待活人死人。拿阿米又说：那是我们本族的人。摩亚女子路德说：他对我说，你要紧随我的仆人拾取麦穗，只等他们收完了我的庄稼。拿阿米对儿妇路德说：女儿啊，你跟着他的使女出去，不叫人遇见你在别人田间，这才为好。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满心的谢谢你，谢谢你来保守我们弟兄姊妹也到教会当中了，来敬拜你。主啊，真的求你来高牧孩子的口赐给孩子活泼的话语。主啊，今天愿你的名得到荣耀，愿我们弟兄姊妹的心得到激励。我们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那路德记的第二章的1到7节给我们提供了路德和伯阿斯在这个大麦这个田间相遇的这个场景。那路德主动的向他的婆婆提出来要去田间这个拾取麦穗。那路德呢，恰巧到了这个伊利米勒本族的人伯阿斯那块田里边。而伯阿斯呢，这个时候呢，也正从伯利恒来到了这个麦田。那有人就说呢，这个是有点碰巧了。那我说呢，在这个场景的背后有神特意的一个安排。那波阿斯这个人呢，他是拿阿米的丈夫伊利米勒本族的人是一个至亲。在经文的后半部分，我们将看到因着伊利米勒的关系这个波阿斯成为路德的一个至亲的亲属。什么叫做至亲的亲属呢？你要看英文的话，它是叫 kinsman redeemer， 那意思是助我产业的至亲助我产业的至亲。那有时候呢，也就直接成为一个救赎者redeemer。波阿斯这个人呢，他是一个大财主这个英文呢，大财主呢，指的是 a mighty man of wealth。那这个词在《士师记》里边翻译成了大能的勇士。那后来呢，那这个词呢，就是大家通常说是一个在军事上有大能的人，就成为一个大能的勇士。但这个词呢，在后来都逐渐演变成一个在任何领域里边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一个杰出的人，他就是一个这个大财主或者大能的勇士。那注意到这个大财主这个财呢，和这个路德记的3章11节有一个贤德的女子路德是一个贤德的女子，和这个贤德呢是同一个希伯来文词，意思就是说 波阿斯这个人呢，在品德上也是个比较高尚的一个人。举个例子，你比方在第三章的时候，当路德到了麦场里面去向他求婚的时候，那波阿斯呢，他能够经住腥的一个试探啊。在这个第四章啊，当他处理伊利米勒啊他那片地的时候，他就有勇气，有担当别人不敢承担的这个责任啊。就是说，这个波阿斯这个人呢，是一个品德不错的一个人，曾受人尊重的。那从波阿斯向仆人的问安里边，我们就可以看到，他对仆人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那我们就知道，波阿斯在他的耶和华的信仰方面是一个比较成熟的，而且呢，他能够把他的信仰和他的工作和生活与他的为人处事能够结合到一起啊。那同样的是，他的问安也是带来仆人一个友善的回应。我们看到他和他的仆人之间的关系是不错的啊。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路德，路德这个女子呢，她是一个摩押女子，在路德记里边，这个路德出现过有12次。你要看它的原文的时候，可是其中有5次提到路德是一个摩押女子，就是在作者的心中。这个外邦人的这个国籍啊，摩押女子非常的重要，非常重要啊。那路德啊，他来到了这个田里边，和这个波阿斯那相遇。那我们来比较一下这两个人啊。波阿斯是个以色列人，路德是一个摩押人，这就是一个外邦人啊。那波阿斯是一个大财主，他的地位比较高，也受人尊重。可是这个路德是一个贫穷的人，地位比较低的人。那波阿斯是一个信仰比较成熟的人，可是路德刚刚的来信主啊，他在回伯利恒的路上信了神。那波阿斯是一个年长的男子，那路德是一个年轻的寡妇啊。那就是这样的一个对比。从这个对比当中呢，那我们来看到，那波阿斯作为一个地主，他如何来恩待路德？从经文当中，我们就看到，他对路德的帮助已经远远的超过了律法的要求。所以说从，博阿斯的身上，我们看到了神的那种恩典。那他把这样的一个恩典，能够活出来，而且呢，来活在了路德的身上去。所以说，从博阿斯的这个生命当中，有三个地方很值得我们来学习啊。第一个地方就是接纳他人，当我们看到第八节啊，波阿斯对路德说："他说女儿啊，听我说啊，听我说。"这种形式的称呼显示这个波阿斯和路德之间这个年龄的差距啊，实际上是很的差距很多啊。那波阿斯呢吩咐说："他说你不要往别人的田里来拾取麦穗儿，也不要离开这里，要和我的使女在一起。"并且呢，他向路德保证如果是他在他的田里边，如果路德在他的田里边拾取麦穗儿的话，他拾取的会更多。那一般的人来说，一个10岁的人从一块田到另一块田，应该拾得更多。可是波阿斯对路德保证，你只要留在我这块田，你得的会更多的。而且他也告诉他的仆人，他说你不可以欺负路德，并且进一步表达他的善意，就是说你如果渴了的话，可以到器皿那里喝我仆人打来的水所以说我们就看到波阿斯接纳了这个外邦人这个路德，并且尽力的要帮助他那路德也看得出波阿斯对他不错，所以他就很谦卑的夫妇的叩拜，就说我既是一个外邦人，怎么蒙你的恩呢？这样顾恤我呢？这个蒙恩，这个意思就是说被接纳的意思。你怎么能接纳我呢？所以说，路德感到也是很惊奇的一件事情在圣经里面，我们知道，作为一个摩押女子、摩押人亚门人、摩押人是不可以入耶和华的会的在申命记的23章的第三节说他们的子孙虽过10代，也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人从出埃及到迦南的这个路上经过亚门那个地方或摩押人地方的时候， 他们没有帮助他，没有帮助这个以色列人。所以说，神不允许啊，这个摩亚人进入耶和华的会啊。所以我们看到，波阿斯作为一个以色列人，他接纳了路德，他欢迎路德到他的田里面来拾取麦穗，而且是来帮助他啊。那这就象征着我们一个外邦人，如果我们愿意相信神，我们愿意投靠神，我们愿意跟随神，神就接纳我们。正像今天我们都到了神的教会当中来啊，成为神家的子民。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他就告诉我们，他说我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成为没有受割礼的啊，我们是与基督无关的啊，在以色列的国民之外，在应许上我们都是局外人，在活在世上我们都是没有指望的。但是今天我们能够在耶稣基督里边，我们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啊，我们的罪得赦免啊，与神亲近了。在今年的5月19号啊，我们说知道神重用的仆人，城市教会支堂施工的领袖啊，这个纽约救赎主长老教会的提摩太凯勒牧师啊，离开了我们，被主接去啊。凯勒牧师在他生前的时候，他多次的说过，他说我们自身的罪孽和缺陷比我们想信的还要多，但同时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得到的爱和接纳，比我们敢于希望的还要多。使徒保罗在他的以弗所书里边，他就进一步的来告诉我们，啊，耶稣在十字架上拆毁了外邦人和犹太人之间那个中间隔断的墙。那今天，犹太人和外邦人啊，可以借着耶稣基督一同被一个圣灵所感，进到父神面前啊。所以今天我们作为外邦人，我们不再是外人啊，我们不再是客旅，我们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所以说，神的教会里边是没有歧视的啊！神的教会里边没有种族的歧视，没有性别的歧视啊，没有国籍的歧视，没有社会地位的歧视。在腓利门书啊，保罗曾经写信给腓利门，要求他接纳从前啊做他的奴隶的，后来逃跑离开他的奴仆啊，这个阿尼西姆啊，因为阿尼西姆他后来信主了，他不再是奴仆，那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弟兄啊。在雅各书里边啊，圣经也告诉我们，雅各说，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照外貌待人。那他举了一个例子，有一个人带着金戒指，穿着华丽的衣服进到教会里来了，那另一个穷人呢，穿着肮脏的衣服也进去了，那你让哪一个人做上位呢？啊，所以说，雅各就告诉我们，我们不可以用偏心待人，也不可以用恶意来断定人。那今天我们南堂啊，现在是在做跨文化宣教，实际上我们南堂的欢迎每一位啊来到啊南堂崇拜和敬拜主的人，有年长的，有年幼的，有社区的人士，有学生。有华人，也有外国人啊，我们都欢迎。我们要成为神恩典的一个管道，首先就要消除歧视，把各样的，把这个福音啊带给每一位啊来到我们身边的人啊。20年前我来到美国的时候，我非常害怕哈别人歧视我啊，那时候确实是非常担心啊。那今天我们做跨文化宣教。所以我们欢迎接纳啊国际学生来到我们中间啊，说向不同族裔的传福音是讨神喜悦的。使徒保罗在啊哥林多前书他说，凡我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通得这福音的好处。所以说，你是个犹太人，你要为要得犹太人呢，你向犹太人传福音，你就要做犹太人；你向律法以下的人传福音呢，就要向做律法以下的人。你像软弱的人呢，传福音呢，你要做一个软弱的人。你不管向什么人传福音，你就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为了为主得到这些人。好，那在教会里，我们弟兄姊妹之间啊，就是要彼此的接纳， 包括每一个人，我们生长的环境、我们的文化背景、我们的脾气、个性都不一样。那但是我们都有一个天赋，我们有同一个天赋，我们同有一位主，同领受了一位圣灵。所以我们在神的家里面呢，是彼此都是弟兄姊妹在永恒里边，我们将在一起。所以我们需要来彼此接纳。当我们真的是彼此接纳的时候，我们的神就可以得荣耀。同样的是，在我们的家里边，我们的儿女都有这样或那样的一个缺点有的人经常数落自己的儿女提起儿女来就是这不好，那不好有人说呢，当你数落儿女的时候，和咒诅儿女没什么区别。你可以想一想，你从小你数落你的儿女，就等于是在咒诅儿女。那这对你的儿女会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吗？是没有好处的啊。所以说，我们做父母的要努力发现我们的儿女的优点，按照他的优点来肯定、来接纳他。当你接纳他的时候，你就为他来祝福，你就发现你的儿女的缺点越来越少，优点越来越多你的孩子就会越来越讨你的喜悦，也讨神的喜悦。那这个对于改变我们的亲子关系、帮助儿女的成长是大有帮助的。这是我跟叶子们分享的第一点，就是我们要接纳人、接纳他人。那接下来呢，我要给弟兄姊妹分享的是第二点，就是要肯定他人我们看《路德记》的第二章的11节到13节，那波阿斯就说：“自从你丈夫死后，凡你向婆婆所行的，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素不认识的民中，有这些事，人全都告诉我。”他说：“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当我们看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知道波阿斯有人把路德所行的一切的事情都告诉了波阿斯。那波阿斯呢就非常的肯定路德这样的一种行为我们看这个经文的时候，这个赏赐这个词呢，我们一切的赏赐就是说。往往想到了神是白白的赐恩典给我们，那可是在这个希伯来文里面呢，这个赏赐呢是一个动词，它是一个回报的意思，它是与我们的行为有关系的当我们做得好的时候，当我们讨神喜的时候，神就赏赐我们赏赐我们，所以我们就在这地方看到，因为路德是在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来避难，所以神应当赏赐他。那这是波阿斯的看法他认为神应该充充足足的赏赐路德我们再来看路德，那路德这个人呢，十分感激波阿斯的善意。那路德就说：“主啊，我在你眼前蒙恩，虽然不及你的一个使女，你还用慈爱的话来安慰我。”弟兄姊妹，在路德记当中自从路德跟着拿阿米来到这个伯利恒之后可以说没有人欣赏他，没有人肯定他，连他婆婆拿阿米都曾经忽略他。可是波阿斯是第一个肯定、第一个接纳路德的人，并且他为路德来祝福当路德第一次听到有人肯定他的行为的时候，他心里充满了感激和快乐。所以说，还想到自己眼下，她是一个寡妇，她离开了自己的父母、同袍和自己的国家，那现在又面临着困难、苦难、难挨的这样的一个贫穷，她就温顺地接受了波阿斯的帮助，这成为她人生的一个转折点。波阿斯说话的态度令这个路德非常得到安慰，大得安慰。所以我们需要思想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我们如何来安慰别人？我的看法就是，当你肯定一个人的行为或者付出的时候，你就是能够安慰他。在约伯记当中我们知道约伯有三个朋友他听说约伯受难之后，他们就来到约伯的身旁来陪伴他。可是不久呢，他们就开始这三个朋友开始批评。论断甚至定罪约伯， 让约伯呢更加的烦恼。大家可以想想，如果约伯的三个朋友肯定约伯的品格为人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或许更能够使那个在苦难当中的约伯感到安慰。使徒保罗他作为一个使徒，他曾经不被哥林多信徒教会来接纳他感到非常的苦恼那后来他派他的助手提多去哥林多去说服那些会众。那后来提多回来之后，就把一个好的消息告诉了保罗。他说，因他把你们的想念、哀痛和向我的热心都告诉了我，叫我更加的欢喜。所以说，你看到这是一个使徒，当他受到一个肯定的时候，他的心非常的激励在教会里边弟兄姊妹之间或者说弟兄姊妹和牧者之间和同工们之间，我们需要彼此的肯定。当你彼此的肯定的时候，又给我们教会的发展带来益处。那有一个牧者，他在讲台上他分享到了弟兄姊妹之间有七个彼此相爱的座右铭。那他把彼此肯定放在了第一条，我们一起来读好吗？要彼此肯定，不要彼此否定；要彼此称赞，不要彼此征战；要彼此扶持，不要彼此坚持；要彼此理解，不要彼此误解；要彼此相信，不要彼此失信；要彼此认罪，不要彼此定罪；要彼此搭台，不要彼此拆台。同样的是，在我们的家里边，当我们的夫妻能够互相肯定的时候丈夫肯定妻子的优点，那妻子呢肯定丈夫的优点，这样的话我们这个夫妻关系就会越来越好。请大家再读一遍好吗？少一点否定，多一点肯定；少一点坚持，多一点扶持；少一点要求，多一点代求；少一点责怪，多一点体谅；要互相道歉，要常常道谢；呼彼此祷控告，要常常祷告。好吧，这是父女之间的座右铭。那最近呢，我看到一本书，这本书呢就书名叫《带领者实践》。那作者这个汉斯这个芬泽尔呢，他原来是一个企业家搞企业，那他就不知道这个管理企业怎么管理，他就向很多人求教。后来呢，他听说富勒神学院有一个领导力学的教授，他叫巴比·克林顿这个人大家可能有听说过那他就考到富勒神学院去，在这位教授的指导下去做博士学位，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那后来呢，他就把圣经中的这个领导学应用到这个企业管理上，所以他在企业管理方面他做出了非凡的成就。在他工作了大概几十年之后，他就写了这本书这本书呢，这次出版之后是一版再版现在就说在领导学方面比较按照圣经的领导学方面，这本书呢是比较好的一本书。那其中他讲了这个十诫当中的第三诫，他说领导者不要吝啬于肯定别人，做领导的人不要吝啬去肯定别人他说每个人呢都需要肯定，他说人会因着赞美和肯定而干劲十足。他说你如果能够肯定一个人的价值，比给他加工资更能调动他的积极性弟兄姊妹，你们相信吗？在他的书中我摘录了一句话他说有一种东西我们得到再多也不嫌多，那就是赞美。一个人就算再强大也不会不需要任何的溢美之词，而且赞美不是一劳永逸的，一般来说几个小时或者几天之后，赞美的效用就会减弱甚至消失。所以说我们需要经常的赞美经常的肯定大家这是我给弟兄姊妹分享的第二大点，就是我们要肯定一个人的优点。当我们肯定一个人优点的时候，就会帮助他改正缺点，帮助他生命成长。说这个是在教会、在职场在家庭都是一样的。 当我们对我们的儿女要充分的肯定他的时候，他就会不断的改正他的缺点，啊，他的成长便会也建立这个自信心，啊，这是我跟弟兄姊妹分享的这个第二点。我们看第三点，就是我们要恩待人，恩待他人。啊，到了这个路德记的第二章的14节之后，啊，我们就看到波阿斯邀请路德和他们一起来吃饭。他们在田间吃这个饭呢，也非常的简单，就是将这个饼啊蘸在醋里吃啊，并且呢吃这个烘了的麦穗儿啊。弟兄姊妹，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从农村长大的哈？我是农村长大的，我小的时候在农村里种地，就是吃过这个刚刚熟的那个麦穗啊。这个麦穗烤了之后味道很不错啊，很不错。我们说看到路德啊坐在波阿斯他的仆人的旁边。他们将烘了的穗子给啊这个路德吃，这是一种诗人的表现啊。我们看得出来啊，波阿斯给了路德很多的麦穗儿，因为后来他吃了以后有剩下的，回去拿给他的婆婆啊。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就看到波阿斯吩咐他的男仆，就算是路德在捆中后失去那个麦穗儿，你也不能够。啊，羞辱他，你要容许他这么做啊。我们说律法给失麦穗的人有个权益，你必须是工人收过之后，你在收过工人的后边啊，工人在前面走了之后，你才可以拾取麦穗。那你不可以靠近收割的人，你更不可以靠近那个麦捆，你更不能够从麦捆里面去捡麦穗的啊。可是我们发现波阿斯给路德的权益已经超过了律法的要求的范围啊，而且呢，波阿斯还吩咐人说：“你可以从捆里抽取一下来，让他来拾取，不要责备他。”那我们知道，路德是在回伯利恒的路上信了主。我们看到路德的这个信仰之路啊，他就告诉我们，当我们走信心的道路是需要付上劳苦的。你不要指望信主之后就等到天上来掉馅饼啊，我们需要工作的，需要努力工作。啊，需要努力工作，你才能够挣得饭吃啊！你在家里边服侍家务的，你要努力去做家务啊！这样的话，一家人才能够幸福快乐啊！说我们看到路德啊，投靠耶和华之后，他需要靠自己的劳苦来吃饭。分到恩典不是我们的特权，它是给我们一个蒙福的机会。虽然说那个麦穗儿是波阿斯留给他的，但是你如果不拾取的话，你就拿不着啊！麦子是个免费的。但是你如果不拾取，你就得不着。好，圣经记载说，路德拾穗到晚上，接触了一天的工作之后，他收获1亿发大麦。这个1亿发大麦相当于4个加仑。弟兄姊妹，在以色列的收割的季节啊，它是大麦是从4月到5月，小麦是从5月到6月啊，也就是说大约有3个月的收割的时间。从4月到6月，弟兄姊妹可以试想一下，3个月，90天，1天4个加仑是多少加仑？360加仑，那就是说1天相当于有1加仑的大麦或者小麦吃，这1加仑够拿阿米和他的婆婆吃1天的，对不对？弟兄姊妹，你可以想想，波阿斯给了路德多少麦穗？非常多的啊，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恩典。所以说，后来拿阿米看到路德拿回这么多的麦穗，拿阿米怎么说呢？愿那不许你得福。所以说，这是拿阿米的一个反应啊。当拿阿米看到路德在田里拾取麦穗儿。就失去了这么多之后，他就祝福波阿斯，他说：“愿那人蒙耶和华赐福，因他不断的恩待活人死人。”当然，死人是指的是拿阿米的丈夫和他失去的和那两个儿子，那活人就指的路德和拿阿米。说拿阿米这个人呢，心中是有神的，他心里一直想着的是耶和华神，神是赐福的源头，神从来没有停止过他的慈爱。路德彻底的放弃了摩亚地的生活，跟他的婆婆来到了伯利恒，投靠在耶和华的翅膀下避难。 他的信心得到了波阿斯的接纳肯定。尽管上帝是赐福的源头，但是波阿斯用他实际的行动活出了神的慈爱，活出了神的恩典。所以说，当我们思想什么是恩典的时候，我们需要从几个方面来思想。恩典是一个人得到了他不应该得到的东西，神的恩典就是神给了我们我们不应该配得的东西。当我们思想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首先从我们信主开始。首先在我们信主之前，圣灵就在我们心里做工，所以说神的恩典在于神让圣灵在我们心里感动我们，使我们认罪悔改，认识到自己需要基督，需要上帝的饶恕，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那神的恩典也在于神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背负我们的罪，替我们接受十字架的惩罚，让我们因信称义，成为神的儿女。那神的恩典还在于神把恩赐给了我们每一个信靠他的人，那使我们能够有能力去做神的工作啊。那神的恩典还在于神让圣灵进到我们的心里面去，帮助我们成为圣洁，活出一个新生命，能够爱主爱人。使徒保罗在提多书里面他说，神就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救赎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又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啊，热心为善。所以我们就看到神的恩典除了救赎我们脱离罪恶，与神和好，得到永生之外，神的恩典还能够赐给我们能力行公义，好怜悯，与神同行。说神有足够的恩典，神有超越的恩典，可以帮助他的儿女们来行出来啊，行出他的爱来，让世人能够认识我们。所以今天我们要成为神啊赐福他人的管道，不仅在言语上，我们要接纳他人，肯定他人，更要在行动上来恩待他人。那圣经里来告诉我们，我们需要慷慨乐意的供给人的需要，这是神的子民绝对不可少的一个本分。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圣经申命记十五章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在神的话里面就告诉我们，他说你无论在什么地方，在哪一个城里边，你兄弟当中如果是有一个贫穷的人的时候，你不可忍着心弯着手攥着手，你一定要帮补他。在这个城里的穷人总是不缺的，他就说你总要向地上困苦穷乏的兄弟要松开手来帮助他。同样的是在马太福音耶稣也教导我们说，我们向任何有需要的人行善都是做的耶稣的身上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我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要留住我，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过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他们就说主，我们什么时候做这些事情呢？那主就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这弟兄当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的身上了所以说当我们向任何有需要的弟兄姊妹不管是他是信主的还是没有信主的，当我们向他们行善的时候，那就是在帮助我们的主坐在我们的主的身上。同样的是在以弗所书使徒也进一步教导我们说，那我们得救不是靠着行善，但是我们得救之后我们也一定要行善活出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来弟兄姊妹们，我们南塘在过去的一年当中，其实我们帮助了很多的学生我们从这个机场的接机带他们去购物给他们衣服然后请他们吃饭，向他们传福音你们西北堂的弟兄姊妹也给我们南堂的学生送了一些家具，恩光传道就送了一张饭桌四把椅子我们感谢主这些帮助让这些学生们都感到非常的感动弟兄姊妹们，真路神的恩典，我们说借着波阿斯临到路德和拿阿米，今天我们每个人都要成为神向人施恩的一个管道。那么通过我们接待肯定， 向人施恩，让神的恩典呢，通过我们这些弟兄姊妹，可以流到一切有需要的身上去。那下边呢，我们要看一个小的视频，看个小的视频以后呢，我结束我的正道。那这个小视频呢，是今年的元宵节和南唐的福音的聚会，当时呢也是去了不少的外国的这个朋友、同学啊、学生们啊，我们也欢迎啊西北堂的弟兄姊妹有时间呢啊去南唐看一看啊，和我们一起来敬拜啊，我们一起来祷告。天主满心的谢谢你啊，谢谢你给孩子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一起和西北堂的弟兄姊妹们来一起分享你的话语。主啊，就是我为啊西北堂的弟兄姊妹来祝福啊，求主啊，真是大大来赐福西北堂每一位童工每一位弟兄姊妹。主啊，真的求你与他们同在，让他们在这片地方为你啊扩展你的福音，为主多多的得人。我们感谢主啊，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